副歌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请坐，把时间交给你先。
其实我觉得唱完这首诗歌，我的信息也差不多解决了。这首诗歌实在太荣耀了。早晨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欢喜的盼望。那今天早晨呢，我的负担呢，是因为这些日子我们都在读哪一卷书啊？启示录，那我们读了几章？13章，要进入第14章。那我觉得呢，我们有一个必要来做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越往后读的时候，看到了七印揭开，看到了带进了七号里面有了7碗之灾，我们又看见了龙，就是撒旦，又看见两个兽的出现，就是敌基督与假先知。我觉得看到后来我们有点怎么样，焦点有一点模糊了。好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再回来，来到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，神赐给我们启示录的目的是什么，好不好？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里的经节，在这里讲到启示录是什么。我们看好，我们读这个启示录1章1到3节，弟兄们为我们读一下好不好？来，耶稣基督的启示。好，在这里哈，这短短的3节里面有很重要的几个点。第一，启示是从谁来的？啊，是耶稣基督启示，但是从哪里来的？从神来的。好，从神来一个 revelation， 神给我们一个启示。启示的意思是什么？启示就是把一个遮盖的事情，把那个遮盖的帐幕把它移开，可以看到在幕后是什么东西。像我们参加各样的活动，我们看戏，对不对？这个幕揭开之前，你不知道幕后是什么事，等到幕一揭开的时候，幕后的事就明白了。所以神要把一件重要的事向我们来打开，就是关乎耶稣基督他的儿子的，这是神所赐给的，要给他的众仆人。那这个众仆人民，他就拣选了，第二节说就给了他，差遣使者晓谕了他的仆人约翰。那约翰呢，就把神的道、耶稣基督的见证，还自己所看见的都怎么样证明出来。然后呢，这个对象是什么？神把关乎耶稣基督的事打开了，差遣了他的仆人明白这件事，就停在这里吗？要做什么？要告诉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样，他说读这个预言的，听见又遵守的，这个人是有福的。为什么有福啊？为什么有福？因为什么？这些事情发生的日子近了，这件事情一定发生，而且日子近了，所以要让我们知道，好像我们读了，我们听了，我们又遵守。就好像老师，我们班上常常有小老师，我高中的时候，我是比如说我是班上的英文小老师，那老师就会告诉我说，你去跟同学们复习考试的内容，那我就要去跟他们讲考试大概有什么样的题型，大概什么内容，我们就先在那里预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考试要到了，所以来参加这个复习的人是不是有福的？对不对？因为考试要到了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神的儿女要知道幕后最后面临的是什么，我们的结局，我们的命运是什么，知道然后为了那个而预备的是有福的，因为日子近了。那我们来看一看，那关乎耶稣基督神向我们打开的隐藏的事是什么呢？来，下一个 PowerPoint。 看到这里说，有一天，这是启示录1章7节说，看 看哪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都要看见他。那众目都要看见他是什么意思？每一个人都会看见主再来，这不是一个迷思，这是一个必会发生的事，众目都要看见，所有的人都要看见，连什么刺他的人，什么意思叫刺他的人？就是伤害他的、抵挡他的也要看见，不只是神的儿女看到主来，都要看见。好，看见的都要怎样？哀哭啊！刺他的人哭，绝对是合理的，懊悔。看到主，你所刺的主，你所抵挡的主降云、驾云降临在荣耀里来，你要不要懊悔哭泣啊？要啊！那我们信主的人也要哭啊，也要哭啊，因为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啊，那一天那个感动了，那也是要哭的。然后主说这个话是真的，主耶稣每次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或这话是真的，我们就要注意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。那我们要看见这位主，这个耶稣基督他的启示，神所启示的打开的关乎耶稣基督的这个启示，我们这位主是什么样的主？在启示录第一章我们都读过，这位主是什么情况？这个荣耀的主，荣耀的人子，他出现在约翰的面前，太荣耀太有能力，以至于怎么样？约翰就扑倒在地像死人一样，太厉害了，那个他所看见的主太荣耀了。所以他看见主是什么？大家记不记得？我们来背一背，那个人子是什么形状？他的头与发洁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，雪白的头，雪白的头发。他的脸如烈日放光，他的眼像火焰，遍察全地，无所隐藏。他一说话，他的声音像什么？众水的声音。大有力量，而且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。新约里有解释到，将人的心思和意念都剖开的，无所隐藏。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在神面前无所隐藏？他身穿白衣，直腿到脚，腰束金带，两只脚像在炉中锻炼的光明的铜，是那么明亮，那么透亮。审判他的脚是审判的那个意义，所以这位主来的时候，我们在他面前无所隐藏。他说话，他做事，他大有能力。这是那位耶稣基督，我们今天借着启示录来认识他，要明白关乎他的事，因着他而来的将来必要发生的事。当这位主他说，跟老约翰说，不要害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。意思是什么？就是 I am the beginning, I'm the end。 然后是什么？是存活的，就是说 I am that I am the whole time。 你无论在时间的里面，在永远的里面，你怎么找他都是怎么样存在的那一位。他是起初，他也是结束。所以我们所有的环境，主在不在？在。所有我们的环境，主说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又是那存活的。 I am everywhere， 我就在你的生活里。我是主，我是怎样？我曾死过，然后怎么样又活了，而且是活到永永远远。所以我不是死了活了，暂时活一阵我又走了，我活到永永远远，我为你们进入死亡，为你们得胜出来。为什么我们知道主得胜了？他说因为我手中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今天如果主为我们进入，在十字架上死了，进入死亡，他是死里逃生啊，九死一生出来啊，那是一种状况。但是他出来的时候，他说我手上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他掌权了。以前我们这些人是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权力握在谁的手里？死亡的权柄在谁的手里？在撒旦的手里。因为我们犯了罪，撒旦就带我们进入了死亡，因着罪的缘故，他就握住了死亡的权柄。今天主进入死亡，他用完全无罪无瑕疵的生命胜过了仇敌，没有办法控告他，不能拘留他，他从死里出来，而且带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 释放了我们这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这就是耶稣基督说话的，在这里启示的，关乎他自己还有将来的事，必要发生的事。这是启示录神要告诉我们的，然后告诉了老约翰，叫老约翰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些读的、听的、遵守的就有福了，因为他所启示的一定会发生。所以我们预备好没有？我们要看今天我们怎么生活。我们再看一下老约翰他从一章到十四章里面所看见的，我们很快的走一遍，因为我们都很熟了。下一个 slide， 你看老约翰看见什么？我们复习一下。第一，他看见了天上的宝座，看见宝座和那坐在宝座上的，就是我们的神。他看见宝座四周有24位长老在那里敬拜，还有四活物在那里赞美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再下一章你看到宝座上除了那位坐宝座的，还有一个什么？被杀的羔羊。这个羔羊就是我们的主，他为我们被杀。那个时候有一个大使，因为呢，在神的手中有一个书卷，他用7个印封严啊，没有人配打开这个封严的书卷，没有人能打开。所以老约翰就很着急，就大哭。但是在这里怎么样说？有一位是配的，怎么说？他配揭开封严的7印，他配怎么样拿书卷，配揭开清义。为什么这个书卷这个7印是什么？我们后来读了这1印1印揭开是什么啊？这个每一个印揭开，是不是就发生神有行动啊？神开始做事了。弟兄姊妹，神创造万有的时候是美好的，但是因为人受了仇敌的引诱，犯罪了，得罪了神，不信神了，自己向神独立了，在那个时候罪进入世界，整个创造被罪给玷污了，这个世界就是要被审判，怎么样？就是要灭亡，要在神的面前，神是不能够让这件事情这样发生，神必须要有一个拯救，但是需要有一个合格的、够资格的人把一个新造带进来。新造没有带进来，旧造的问题不能解决。直到这个被杀的羔羊用生命美德，他来到地上，他站在我们的地位，他没有犯罪，他完全顺服，顺服以至于死，为我们的罪付了赎价，把罪的问题解决，并且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这样在十字架上带进了新造，旧造就能够有结局了。所以被杀的羔羊配啊，配拿书卷，配揭开7印，7印里面还有7号，7号里面还有7碗，带来最后的结局。这个配让神的行动跟指引能够往前。那这个配是怎么配的呢？他是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，这合不合神的心呀？人在当初神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，但是这个人呢，神说生养众多，遍满这地，治理这个地。所以神当初的意思是什么？造了我们是像他，有他的生命性情，享受他的万有，与他一同来管理、来执掌权柄的。但是人犯罪了，从这个里面脱落了。但是当主回来把罪的问题解决，把那个掌权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恢复了我们。所以在这里怎么讲说？叫他们归于神。第十节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看见没有，羔羊的行动何等的重要，他让神能够有一个路，能够把旧造解决，把新造带进来，把救恩赐给我们，把生命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回到神的当初的心意，与他怎么样一同执掌权柄，做国民，怎么样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你知道在英文里面他不是国民，就是讲国民就觉得像 citizen， 他是什么字？ To make them a kingdom or make them kings， 让他们成为国度或成为君王，让我们做王啊，买回来，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买回来。弟兄姊妹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是被买回来做啥的？做王的。那 kingdom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所有的做这个国度充满了做王的生命啊，那个生命掌权了，主耶稣能够执掌权柄，因为他的生命美德。今天 他因着他带进了一个国度，是都要在这个生命中来掌权。这个国度掌权很特别的，不是我 assign 你什么职位什么官阶，不是，是你的生命有多少，你的掌权就有多少。我们等一下再花一点时间看这件事，但是我在这里要点出来哈。然后呢，来我们下一个 slide， 我们再看，这是在启示录五章所说的话。那在启示录七章说的，好，在这里你看，我们记得吧，在七章我们看到两批人，一个在地上，一个在天上宝座面前，记不记得？地上有什么？有十二支派，然后要在他们的额上印了神的印记，叫他们不要受到当时的那个灾害。有十四万四千人受印记，然后在天上呢，宝座面前有数不过来的群众。他们呢，那个长老就问老约翰，这些人是谁？老约翰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你知道，我不知道。”所以那个长老就给他解释了，这一批人是什么？他们是什么？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。这些身穿白衣就是由主的宝血遮盖，主买赎回来的，罪得洁净的。然后呢，手拿棕树枝是有复活生命的，所以这个是有生命的，是得救的，然后有生命的。这些人什么？是在大患难中出来，用羔羊的血把自己衣裳洗白净了，然后他们还要在神的宝座面前做一件什么事情？啊，昼夜在他的殿中侍奉他。刚才我们上一个 passage 不讲了吗？让我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，对不对？归于神，与他一同执掌王权。你看到没有？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什么？成为他的国民，有他的生命，并且要侍奉他。这是在神造人的时候他的心意啊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啊，对不对？神的心意就没改变，我们失败了，神把我们赎回。到最终到启示录，你看到这数不过来的群众，从各族各民各方买回来的，他们不做别的，就是侍奉神。然后我们看见这个书卷能展开了，七印就开始开了，然后七个号开始吹了，我们就看见什么？一路上发生各样的事，是不是？看到饥荒，看到瘟疫，看到战争，看到死亡，看到全地受审判，看到地受打击，看到江水的源头受打击，看到海和其中的生活物受打击，看到日月星辰受打击，看到各样的灾害，对不对？那个蝗虫的灾，那个二亿马军的灾，对不对？看到各样的灾祸来到地上，然后看到兽什么和他的龙的出现。但是在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，这里很清楚说什么？当第七号被吹响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个时候，审判就要临到那个败坏世界的人，赏赐要临到神的家，那些圣徒，对不对？神的仆人，还有敬畏神的人，要得赏赐。第七号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全地要说，地上所有的国要成为我主我基督的国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今天主的国在哪里？今天主的国在哪里？啊？主祷告的时候叫我们祷告，主啊，父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所以国在天上，但是要你的国要降临。那今天国降临没有？降临没有？啊？降临了，对不对？在哪儿啊？我们去哪一国？来 Jeff, where is it? 我们可以飞去那一国。就在这里。在这里，这不是美国吗？啊？这是美国，在哪里？在我们的心里，在我们这个人身上，对不对？神的国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意思呢？今天我们去欧洲旅行，一团的人在欧洲，在某一个国家里走，都是什么白面孔，就我一个黄面孔，所以我代表什么？我代表中国人嘛，哇，台湾人也可以，中国人都一样。来，我代表什么？中华民族，来，对不对？人呢？这些白人就不知道怎么样，他看到我说哦， 他们就说哦，中国是这样，他是喜欢吃这种东西，他说的话是这样，他的穿着是这样，他的习惯是这样，怎么样？他们看不到中国，除非看我，我就是中国。对他们而言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，我们就是神的国。人看不见的神的国，唯有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国。所以我们要问一问，人能在我身上看见神的国度吗？看见神的爱、神的光、神的正直、神的公义、神的诚实、神的怜悯、神的智慧、神的忍耐、神的节制，人在我身上看得见什么？我能代表神的国度吗？这是神买回来，是做国民啊 ，to be a kingdom or his kings。那我们 are we showing forth that way？ 别人看得见，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国吗？但是当号筒第七个号筒吹响的时候，全地世上所有的国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。等到第七号吹响，教会大体被提三年半的时候，全地都要知道是国度在哪里，因为国度在地上。这个隐藏的国度那一天完全公开了，所以大小要行赏赐受审判，对不对？所以感谢主，那一天是要来到的，但是现在是隐藏的，那一天是完全公开的。世上所有的国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那一天人人都明白了。但是今天人要在我们身上看见国度，所以我们要想啊，我去上班的时候，人要在我身上看见什么？能不能看见？人有看见我有从神来的智慧和恩典，我在老板和同事眼前蒙恩吗？人喜欢跟我在一起吗？人会因为我而寻求神，或羡慕神，或渴慕神？人会来问我有关神的事吗？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在地上彰显这个国度啊！啊，然后我们很快看到七印七号，然后呢，我们看到十三章、十四章讲到什么？来，下个 slide， 我们刚刚读过，对不对？上上礼拜读过那个龙和两个兽，他们 copy 模仿三二一的神在地上行神迹奇事，连选民许多都被迷惑了。但是呢，怎么样？他们也说不拜兽像的。不受印记的就要被杀害或不能做买卖。但是神讲得很清楚，凡掳掠的必被掳掠，凡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，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。意思是什么？这些恶者一定会有他们的结局的。我们需要忍耐，我们要有信心，这是暂时的。凡是名字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被迫害的，但是什么是暂时的？这些人一定要受审判。所以十四章我们看很快兽怎么样，兽就被丢在火和硫磺，所有跟从兽的都要灭亡。很快啊，当然我们不是说十三章十四章就是时间的，但是感觉读得很开心啊。十三章读完了，一到十四章这些兽都解决了这些拜兽像的这些恶者就都解决了，都丢入火磺硫磺跟火湖的里面受永远的痛苦。这是在我们在这里扩给大家看的十四章九到十二节，这是他们的结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。所以今天我最大的负担是在下一个 slide， 就是我们认不认识神的心意是什么。神从创造的时候就是叫我们向他，然后与他同掌王权。我们失败堕落，神预备了救赎的路，把我们罪的问题解决。积极的是什么？消极是解决罪的问题，积极是什么？叫我们生命成长起来，执掌王权啊 To be kings or a kingdom together， 这是神要做的。然后呢，要侍奉他，做祭司。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这是神他为我们预定的命运。所以我们 realize that， 今天不管我上班是做什么，我在学校是做学生，我去工作，我在家里做家庭主妇，我做什么，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谁？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那个圣洁的国度啊。所以在这里，因为中文说为国民，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这个还不够意思 哦，看英文就觉得哇，很荣耀啊！哦，那我们今天在地上呢，要怎么样呢？怎么生活呢？请问大家，啊，怎么生活？我们真的要彰显国度的荣耀。那国度荣耀是什么呢？这个国度的本质是什么？这个国度就是基督他自己啊，主他就是这个国，这个国度的性质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性质就是只有主的生命才属于这个国，不是主的生命就不属于这个国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几处经文很清楚的。好，那我们看旧约一个很有名的例子，约瑟。约瑟无论到哪里去，圣经上都这么描述，无论是他被卖到波利法的家中，或者被下在监狱中，他的命运那么惨，被人家陷害，他没做错什么事，但他老是被人家陷害，被人家遗忘，对不对？被人给卖了。但是呢，圣经上每到一处，他到哪里去都有一句话跟着他，啊，神与他同在，使他手中所做的事尽都顺利，让他在人的眼前蒙恩啊，在主人的眼前，在狱卒的眼前，在王的面前，他都蒙恩啊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国度，这个生命就在约瑟的身上。所以我们到每到一处，我们是不是这样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显出来？这个很重要。今天你去上班的时候，老板对你不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？是跟老板吵架，或是脸色不好，不高兴？啊，我们怎么面对？我在学校里被同学排挤，大家都要去做这件事，大家都要追求世界上某一，我能不能说站住？我能不能显出一个美好的生命？我们到底是显出一个什么？在这里一个很严肃的经节，我在这里扣出来给大家看，马太福音25章31-42节，在这里讲的主耶稣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事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。你们了解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读的时候，我以前没有在读启示录的时候读这个没有很强的感觉，这是在读启示录之后再读的时候，这件事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有一天当他回来的时候，在他的宝座面前，他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分别。他要把万民都聚在他面前，然后要做一个分别。分别什么呢？你是山羊还是绵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都是羊啊，但是呢，生命不同啊。那一天要有一个分别，这件事一定要发生啊。那个分别就是山羊跟绵羊的分别在哪里？主耶稣对着右边的绵羊说，你们什么你们这些蒙我父所赐福的，可以怎么样来承受在创世以前为你们预备的国度。但是对那个山羊说什么？你们这个被咒诅的人，离开我去吧，进到那个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哇，好严肃啊。那这个决定的条件是什么？绵羊跟山羊的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他对那个绵羊说，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，我渴的时候你给我喝，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给我衣服穿，我做客旅的时候你接待我，我生病的时候你看顾我，我在监狱里的时候你来探望我。这些绵羊说，主啊，我什么时候为你做过这些事？他说怎么样？这一些事是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你看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差别。我们可以好像说信主，我们可以聚会，我们可以侍奉，但是我们生命很重要。我们有没有一个像主的生命？在这里讲到说他是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。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牧羊人吗？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牧者的生命啊，是一个会关怀他的羊的生命啊。那我们自然饿了就给他吃，渴了就给他喝，没有衣服就给他穿，病了就看顾他，对不对？ 我们会做这一切的事，因为那个生命是牧者的生命，是这个王的生命，有一天要显明的，到底我们是哪样的生命，生命决定你是不是这个国度的人。因为主的国度，神的国度就是主的生命性质，你跟他生命性质不同，你就没有份了、啊、这是很严肃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不是说信主拿了一个 ticket 上天堂啊，那一天怎么样还有一个分别、啊、我们不能仅仅得救啊，我们要进国度啊。得救是凭信心，进国度是什么？强暴的人进去，要有行为的，要有生命，要成长，要有果子的。那很严肃的一句话，在马太福音第七章，主耶稣讲，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，凭你的果子就认出你的生命是什么。果子是什么？你如果是橘子树，你就是会结橘子，你不可能我是橘子树然后我结出苹果。所以我里面的生命是什么，我的表现出来一定是什么。这不是律法主义，而是倒过来讲，你是什么生命，你一定就显出什么果子。这是在神 主耶稣说，到时候就凭你的果子来认出你是什么。他说那一天会有许多人，他说只有怎么样的人，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我的国，唯有什么样可以进，遵循我父旨意的可以去。这句话呢什么意思？主耶稣在地上曾经说过，说父啊，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的，燔祭和赎罪祭不是你喜欢的，你给我预备了身体好叫我照你的旨意行。所以遵循天父旨意的就是那个生命是爱神、认识神、顺服神的，照父的旨意活出来的，这样的人是与神的国有份的。所以他说到那日啊，很多人都会来问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？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信义人吗？我们不是奉你名赶鬼吗？主说我又明明的告诉他们，怎么样，我从来不认识你。哇，厉不厉害？弟兄姊妹，我每次读到这我会害怕。我有没有奉主的名传道啊？有啊，奉主名赶鬼也有这样的经历啊。但是如果那一天主跟我说什么，没笑，我从来不认识你啊，哇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警醒啊，愿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顺服生命，是顺服主的生命，我要有果子出来，因为那一天是凭我的果子来认的，主是凭这个来认我，给我奖赏。主说我从不认识你们，离开我去吧，你们这个恶人。哇，要警醒啊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做单独的基督徒，我们不能做只顾自己的基督徒，我们需要生命改变，我们需要生命成长，我们要做他的 king 跟成为他的 kingdom， 我们要有生命，有多少生命就掌权多少。所以今天在你的环境里，无论是你的工作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学校，你与跟人之间的关系啊，很重要，彰显主自己，要成为他的国度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 slide， 要做祭司，侍奉神是正业，其他都是副业，同不同意啊？啊，因为主把我们从各族、各民、各国、各方买了来，叫我们归给神，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，归给他。弟兄姊妹，所以请问我们的正业是什么？侍奉神嘛，对不对？侍奉神是我们的正业，其他都是什么？副业。认识这件事吗？我们认识这件事，所以没有其他的事。你今天有一个 primary job， 你再找一个第二个 job， 我请问你，你一定会考虑你第一个 job 的 schedule 是什么，不是吗？你不会把副业跟正业的时间搞在一起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我们的正业是侍奉神，那其他事情都是 secondary， 我们能这样的认定吗？于洪杰有一个哥哥是很有名的科学家，他在东岸，他实在是很有名，他是世界级的科学家。那这个世界级的科学，世界级的科学家很有意思，他爱主，他要主，他知道侍奉神是他的主要的正业，其他是副业。所以他在办公室，在他实验室很有名一件事，只要是聚会的时间，这位于先生一定不在办公室，你要找他去教会，他一定在教会，他都有名了，不管什么 emergency 他一定在教会。 因为他知道侍奉神是他的正业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跟侍奉神的事情来相比或冲突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们青年团契很兴旺，有很多小组，我跟梁弟兄是一组，那时候他在 USC 念研究所，他呢带了一个弟兄到教会来得救了，这个弟兄后来也很爱主，所以这个弟兄跟他姊妹就带另外一个小组，我们好几个小组，我们两对夫妇呢又住在隔壁，住在同一个 condo structure， 我们俩是 side by side。那很有意思，我们都得救，我们都在带小组，然后他们俩都在 USC 念研究所。那等到这个隔壁的这位弟兄呢，他毕业了，他是念 master， 所以他毕业的比较早，梁弟兄是博士班，就他毕业了要找工作。那找工作的时候呢，他就开始祷告。那个时候哇，他拿了好几个 offer， 一个是东岸的 Bell Lab 啊，一个是呢矽谷刚成立的小公司，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 Torrance 的 Xerox。那在那个时候呢，所有的 offer 里面呢 Xerox offer 是最低的。那我们就在祷告，那他也祷告，就他说啊，真的太难， Bell Lab 太有名了，就好像今天你就进 Apple 那种感觉，就这种大公司就是很棒的公司。或者那个矽谷的公司呢，虽然小但是资金雄厚，有人投资刚开始的公司，然后一直打电话给他，每隔两天就打一个电话，甚至到最后一天打两个电话，然后一打一个电话就加一次薪水叫他去。最后我的弟兄选择了去 Xerox 老牌公司，老生在在，也没有催他，也没有给他加薪，给的薪水是三个条件里最差的。但是我们的弟兄选择了 Xerox， 为什么？我们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因为我放不下我的小羊，所以我不离开。他选择了三个里面条件最不好留下来，因为为什么，在他眼中的价值观不是用金钱，不是用地上的钱做衡量，他里面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家、神的羊、神托给他的牧养的责任，所以这是他的正业， everything else 是副业。结果一年之后遇到真的经济不景气大衰退，那是1990的那个时代， Bell Lab 大裁员，报纸上都出来，矽谷那家倒闭了，只有 Xerox， 不管你经济消退或是突飞猛进怎么样，每一个企业都需要它的 copy， 它很稳，照样存在。我们弟兄完全一年之前没有看见这个，但是神看见，神顾念了那个爱他的家人，他把这个事情当作第一位。弟兄姊妹，我上班找工作，我跟你们讲过好多次，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不记得，不能影响我侍奉，薪水再高都免谈。如果变成卖给你了，我不去的。侍奉主第一，第二，照顾家人是主给我的责任，不能影响我服侍我的家。第三，我要有能力，如果薪水很高，但是你做不好，那别去了，因为做不久，对不对？好，三个条件。每次去上班，像我最近一个工作上班，我去的老板第一天我就跟他说，老板10年前那时候我每个礼拜五下班要去接两个年轻人来教会，那因为我的公司很远，30迈，所以开了然后还要去接人，要花一个半小时是跑不掉，所以我就说，老板，我礼拜五哈，我要5点下班。我上班第一天就跟他讲，我说因为我要去接人去聚会。他一口答应，感谢主。但是你说这要不要有点勇气啊？这需要跟他先讲清楚，我的正业是服侍主，所以你这个是副业，我这个事情重要，我先跟你讲清楚。但感谢主，我的老板是很好的基督徒，那是我祷告的主，我没有别的条件，就是好的基督徒老板，就他很爱主。那我记得有一次礼拜五我不需要去接人，所以我就做到晚一点，他还经过我办公室发现我没下班，他说哎，你不是要去接人吗？你知道，到一个就人会尊重你，把你的事情觉得是你服侍神的事情当做一件重要的事。人在我们身上看见我们尊重主，人也会慢慢尊重主。当然，那需要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上要有见证，不然我们就羞辱我们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的一生呢都要过去的，这一生我们要怎么活在主的面前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要认识我们是他的国民，我们是他的君王，我们是与神一同执掌王权的，我们是今天在地上侍奉他，那一天也要侍奉他， 在殿里永永远远侍奉。所以今天服侍都服侍不好，那天更不要想。我现在说的侍奉还不是说来做事，坐在教会里侍奉那是绝对要忠心负责任，不能马马虎虎忘记了或做得不好。我们难免会做不好，但是不能 stay that way， 要不断的改进。我们要服侍的好，但是最重要知道我这个人，我的生命就是一个侍奉神的生命。在所有神量给我的是学生，是工作人员，是家庭主妇，是社区里人，是传道人，是神量给我的，这就是我的服侍。我必须认真，然后我要用生命来掌权。这是我们的学习，弟兄姊妹，这我们盼望我们彼此在这里学习。你知道人的一生过去，如果我们为自己而活也要过去，但是为主而活价值不一样。那一天在永远的里面，他要驾云降临的时候，我们要为今天所有的生活跟我们的决定我们的选择负责。那一天要凭我们的果子来认出来。所以要知道在路加福音很有名的例子，记不记得一个主人给十锭银子给十个仆人，一人一个，然后他回来的时候要交账。有一个人一锭银子赚了十锭银子，有人赚了五锭银子，有人还是一锭原封不动的还给主人。那个十锭银子的主说，你在不小在小小事上有忠心，我就给你大事托给你管，所以给他十座城池。那个五锭的得了五座城池，那个一锭的不但自己没赚了，还要控告主，还要倒过来说，你是因为你是一个残忍的人，你这个没有种的地方要收，你没有放的地方你要拿，所以我怎么我用手帕包起来埋在地里。神那个王就说，就照你这个恶仆人的口定你的罪，你明明知道我是一个严厉的人，为什么不去经营？用怎么那一天我们要面对主啊，主说你为什么没有把我给你的时间、金钱、才干、能力、机会去经营呢？为什么你到我面前来说一点都没有成果呢？弟兄姊妹，那一天我们要面对主，我们那一天要怎么交账？要交账的，他一定要回来的。然后他预备的是何等美好的地位和命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忽视了或小看了，我们好像一个什么myopia， 非常的短视的，只知道今生，只知道现在，没有看到永远。我们要有一个大的眼光，有个永远的眼光。耶稣基督的启示已经借得到他仆人晓谕我们，所以读了听了去行的是有福的，因为那日子近了，他一定要回来，一定要交账的，我们一定要得荣耀的。所以不要那天觉得说可惜了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我没有好好爱过人，我没有好好侍奉，我没有活出像主的生命，我总是发脾气，我总是不赦免人，我总是以自己为中心，我都是什么空的交进去，一锭银子还给主。主那个主人把这一锭银子拿过来给了那有十锭的，他说什么？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那一点都给他夺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在神面前什么都没有啊！求主怜悯我们，因为神叫我们成为 king， 神叫我们成为 priest， 我们就要在今生要经营这两个地位和角色啊，然后那一天就有果子啊，那一天要有奖赏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今天你要发脾气说，想一想，我要结果，主啊，我已经与你同死，虽然那个家伙实在是可恶，怎么样？但是什么？我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哎，主赦免我，啊，人冤枉我，苦待我，人引诱我，诱惑我去做神不喜悦的事，向己死，向主活，不再做罪的奴仆，要做义的奴仆。要像什么？要结果子，就在每天的小事上。那一天你就怎么样？好，好多锭银子可以拿给主，多好啊，对不对？求主帮助我们。主给我们要的不是我们没有，主跟我们要是因为我们有。但是决定自由意志在我们手中，所以弟兄们，趁着还有今日，要怎么样？天天彼此相劝。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彼此勉励，愿我们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，也带着一个敬畏畏惧的心啊，总要今天算数，今天算了数那天才算数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好，不然一粒麦子死了落在地里，人是一粒，一生过了虚空到底。但是今天为了主舍下自己，就能结出许多子粒来。那一日凭我们的果子认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首诗歌再唱一次？好，荣耀的盼望，有盼望就能放下，没有盼望就放不下。但是主已经说了，这话是真的，他必要再来。我们一起唱诗歌516首。来，
荣耀的盼望，基督要再临，我们要被的神的殿荣息，享受他快乐与他荣耀，那时才知道救恩有多高。荣耀盼望，基督在你，荣耀盼望，基督在你，我们要被你神的殿荣息。神像云霄，那时才尝到救恩的伤痕。荣耀盼望，基督在你，荣耀盼望，基督在你，我们要被你身体的荣幸。荣耀的盼望，基督要在你。
弟兄们，来，
是的，
一起来。
荣耀盼望，基督在你，荣耀盼望，基督在你，我们要被你神的殿荣幸。荣耀的盼望，基督要带领。
姊妹们，第三节，来。
荣耀的盼望，基督要带领，
是不是啊？与他同作王，管理列国民，而且要做祭司，侍奉有国神，
那是他享受至高的救恩。
一起来，
荣耀盼望，基督带领，荣耀盼望，基督带领，我们要被你神的殿荣幸。荣耀的盼望，基督带领。
最后一点，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好不好？对，来，
荣耀的盼望，基督要带领，等候当天起，侍奉当中心，等有常预备虔诚努力们，不然怎配得这上好救恩。荣耀盼望，基督在你，荣耀盼望，基督在你，我们要被地上的殿荣幸。荣耀的盼望，基督要带领。
阿门，我们一起祷告。
是，阿门。
谢谢你把宝贵的自己赐给我们，也启示给我们，主啊，叫我们能够读，能够听见，也叫我们有一个可走的路。主，因为你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，你必要来，而且你必要快来，主啊，愿我们真的靠主的恩典预备得好，叫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忠心，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积蓄得更丰盛，主啊，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了你自己， 主好叫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我们能够交账，我们是有果子在我们身上，有属天君王生命的果实显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，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一天像即死，每一天像爱我们的主活着，因为这是那一天算数的，叫我们的日子算数，叫我们对神就说是，对撒旦就说不。我们感谢主，保守你的教会在这末后的世代为主站住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祝福你的儿女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感谢主，祷告停在这里，请坐。